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十二课。在这节课上，我们将了解亚伯兰在从战场回来的路上所遇到的那个神秘人。你可以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后半部分读到这个故事。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是谁？是总理、主席，还是国王或者女王？如果在礼拜日早上，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礼拜日早上，你们教会的牧师同时也是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你们作何感想？根据你们国家和领导人的情况，你们听到我这样说可能会很惊讶。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和君王，其职责是互相分开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但我们先不谈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既是祭司，同时又是君王的人。让我们进入故事中。亚伯兰在这支从战场凯旋的大队人马中，亚伯兰胜利了，人们都很开心。他带回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所有人口和财物。当他越过这些山的时候，有两位君王出来迎接他，就是索多玛王比拉和撒冷王麦基洗德。我理解比拉会来迎接亚伯兰，因为比拉的索多玛城被攻击，而亚伯兰救回了所有的人和财物。但我对麦基洗德感到好奇，他为什么要来？他的城市没有受到攻击，亚伯兰并没有拯救他的财物或人口，所以关于这个叫麦基洗德的人，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和教训。当我们看到他走进亚伯兰的时候，很明显，麦基洗德为亚伯兰带了面包和酒来慰劳从战场归回的人们。多么慷慨的君王啊！我们看见麦基洗德走进亚伯兰，把饼和酒摆在他面前，然后就举手为亚伯兰祝福。如果我们听见他们的交谈，就会听到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然后他继续说道：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领受了这祝福，他认识到麦基洗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他和亚伯兰所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亚伯兰领受了这祝福，然后就把自己所得的10%献给麦基洗德。他看到麦基洗德的特殊位分是上帝所赐予他的。然后，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索多玛王比拉时，那就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索多玛王试图与亚伯兰达成协议，他说：如果你把我的人口还给我，你就可以留下所有的财物。这是对亚伯兰信心的考验。他会利用这个机会叫自己变得富足吗？ 我们若听一听他的回答，会听到他说：不，我已经向上帝起誓，不从你那里拿什么。我不会给你机会，比拉，我不会给你机会好说是你叫我富足。我要信靠上帝。亚伯兰知道上帝会眷顾他，他躲开了让自己富足的诱惑，消除了比拉说我使亚伯兰富足的机会。不，亚伯兰希望荣耀和尊贵唯独归于上帝。这是圣经中很短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对你我而言确实重要。我们要试着更多的思想麦基洗德这位祭司君王。简言之，麦基洗德就是将临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我们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预表。首先，我们要查看麦基洗德的名字以及他是谁，然后我们会查看他是什么人，他的职分或者任务是什么，之后我们要查看他来自何处。首先，我们来看看麦基洗德是谁。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义之王，他治下的城就是撒冷城，撒冷意味着和平。所以之前甚至是在亚伯兰被卷入这个故事之前，我们看到麦基洗德就是正义的君王，也是和平的君王。你们可以自己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节，这里有两个词要记住，公义和和平。现在我想再给你们看两处经文是讲主耶稣的。第一处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在那里我们读到，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他是谁？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之所以是公义的，是因为他也是上帝。要让你们看的第二处经文来自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先知以赛亚受到上帝的启示，给未来的弥赛亚起了一个名字，他说他的名字将是和平的君。这和平是福音的和平，这和平是关于恢复上帝和罪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当你读到诗篇第八十五篇十节，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时，要知道这不仅仅是诗歌。简言之，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平安在主耶稣身上而非其他地方同时显现。我们已经知道麦基洗德的名字是将临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麦基洗德是什么人，他的任务或工作是什么。他是一位祭司，是至高上帝的祭司。简言之，主耶稣也是一位祭司。请和我一起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经文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祭司的一项特殊活动是献祭，旧约里的祭司为自己的罪献祭，也为世人的罪献祭，他们代表自己的人民向上帝祈祷，并履行其他的祭司职责。主耶稣也把自己献上作为罪的赎价。因此我们看到麦基洗德作为一位祭司的工作，也描绘了将临之弥赛亚所要做的事情，他也会成为一位祭司。主耶稣和麦基洗德都有着特殊的双重职分，既是祭司又是君王。第三，让我们看一看麦基洗德来自何处。从上帝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麦基洗德来自祭司这一特殊的等级或阶层。你可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一部分读到这一点， 但是在《创世纪》这一卷满是家谱的书中，我们没有读到麦基洗德的家谱。人说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又说他要一直担任祭司的职分。由于圣经所提供的关于麦基洗德的细节太少，关于他一生的细节太少，所以很难准确地说出麦基洗德是谁。根据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只能保留这个问题。但有些事情是我们确实知道的，那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知道他是亘古永存的。我们还知道主耶稣永远为祭司，一直做祭司。你们可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读到，主耶稣现今正在天上做着祭司的工作，为他的子民祈祷。所以我希望当我们读到大卫的诗，诗篇第110篇四节里，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时，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和基督作为祭司的工作这二者之间的联系。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是不会结束的，他要一直做祭司，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身上看到的样式。他一直在天上，在他父的右边为祭司。在查看了麦基洗德的名字、麦基洗德是什么人以及他来自何处之后，让我们把这些信息整合在一起，然后看一看为什么他很重要。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中，当亚伯兰遇见麦基洗德，他领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他可能会这样说：麦基洗德，我看到你比我的位分更高，我承认麦基洗德你是祭司，你比我的权柄更大。这也意味着因为亚伯兰承认麦基洗德拥有更高的位分，所以亚伯兰的整个家族也如此承认。亚伯兰认为自己位分较低，认为麦基洗德位分更高，他认出了麦基洗德的职分是上帝所赐予的。亚伯兰还未出生的所有子孙也都承认麦基洗德的权柄和上帝所赐予他的职分。这意味着亚伯兰还未出生的子孙承认麦基洗德的权柄。所有这些还未出生的子孙包括了利未的子孙。现在你们可能知道以色列将来的祭司都是利未的子孙。如果我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以色列未来的所有祭司、所有的利未子孙，他们都承认麦基洗德是一位比他们更大的祭司。当亚伯兰领受麦基洗德的祝福时，他们就如此行了。那么这有什么重要的呢？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结尾，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祭司，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比所有的利未子孙都大得多的祭司。利未的子孙当他们做祭司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动物献祭的人，这还不足以拯救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更大的祭司，我们需要一位既是人又是上帝的祭司，我们需要一位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的祭司，而这一献祭再也不需要被重复。主耶稣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祭物，一次献上就有永恒的价值，不需要再献一次。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一节课上看到麦基洗德有着我们可以在主耶稣身上看到的样式。他有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平安。他不是像利未或者利未子孙那样的祭司，而是像麦基洗德那样的祭司。他是永远为祭司。 我给你们看的最后一处经文来自希伯来书第七章26节。经文记载，像这样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意思是说，他是人极好的榜样，他是一个杰出的榜样，他是最好的人，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他是完全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在我们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将继续把拼图碎片放入拼图，即上帝的属性以及上帝的作为当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图画，当他们完成的时候，将带领我们去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因为我们读过，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可以在哥罗西书第2章9节中读到这一点。在下一节课上，我们将看到并了解上帝是怎样告诉亚伯兰他赐予他应许的目的。